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道，欢迎来到皱纹解惑 GBM 前沿。我是来自天一个大学肿瘤医院脑系肿瘤科的李鹏医生，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啊，和大家一起学习一篇发表在免疫学前沿上2021年的一篇比较新的综述性文献。文章呢，主要是关于胶质母细胞瘤免疫治疗的。文章呢，非常系统的帮我们回顾和总结了当前免疫治疗的前沿和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首先说一下文章的这个相关的背景。GBM 呢是咱们成人最常见的高度致命的恶性肿瘤，但目前呢采取的标准治疗方法包括手术啊、放疗啊、化疗，效果仍然不理想。即使近两年新的治疗方式，包括电场治疗这样物理治疗方式的加入呢，中位生存期仍然在只有二十个月左右，预后是比较差的。随着近期的免疫疗法在恶黑和非小细胞肺癌中取得的成功吧，胶质母细胞瘤呢也成为这个免疫治疗的一个热点和前沿。非常遗憾的是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批准免疫治疗方法用于胶质母细胞瘤的标准化治疗。肿瘤内和肿瘤间的抑制性，固有免疫的抑制环境和肿瘤细胞的自我重塑的能力吧，导致了免疫治疗的在胶质瘤治疗中的一个失败。同时呢，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系统之间的特异性也对免疫治疗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尽管如此呢，当前呢还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挑战是可以被克服的，可以积极的在胶质母细胞中呢进行免疫治疗的探索。本篇文章呢主要回顾分析了四种主要的免疫治疗的方法，主要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髓系细胞的靶向治疗、疫苗的治疗和嵌合抗原受体的免疫治疗方法。后面呢我们就逐一对这四方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回顾。首先在讲免疫治疗之前呢，不得不说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传统的这个免疫学认知来讲呢，通常认为脑组织呢是这个一个免疫的受免器官。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导致了脑组织可以免于淋巴系统和免疫系统的这种监视功能。最近近十年的研究发现呢，中枢神经系统呢并不是没有免疫细胞浸润，它们是与外周的免疫有一个连接的，它主要是通过脑组织静脉窦里，它是存在一个淋巴网络系统。这淋巴网络系统呢，跟外周的颈深部的淋巴结呢相互连通，就达到了脑组织内的免疫系统的这种浸润。但是呢，这些免疫细胞的浸润呢，大多还局限在什么下腔或者脑室腔，就是由脑液流动的腔隙里面，和脑实质内和肿瘤之内的这种细胞的交换呢，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血脑屏障的存在呢，有利于促进离子啊、神经递质啊、营养物质的这种运动，保护中枢神经系统免受神经毒素大多数分子的侵害。但是同时呢，它也限制了脑内物质和脑外免疫细胞进行的这种交流。但是在肿瘤发病的期间呢，肿瘤呢就破坏了血脑屏障，导致了血脑屏障的不完整，反而有利于呢药物的输送，有利于这个外周免疫细胞的这种募集作用。血脑屏障不完整也是一个双刃剑。它有利于正向的免疫细胞的浸润，同时呢，也会促进这种促使肿瘤生长的细胞免疫抑制细胞，比如免疫抑制性的巨噬细胞的浸润也会增加，反而导致呢滞留性的增强。这种血脑屏障的破坏呢，它在这个肿瘤区域内呢，也不是均一的，它是不完整、不完全，有地方还仍然存在血脑屏障，这也就导致了这种治疗药物的浸润呢，它形成对肿瘤形成不了一个均匀的浸润。这可能也是带来这个免疫治疗的这个对脑组织脑胶瘤治疗的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后面呢再具体的说这几种的治疗方法。首先呢第一个呢先说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这种治疗。这种治疗方式呢主要是指的两类啊，一个是这个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也就是 PD-1, 大家比较熟悉的。另一个呢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也就是 CTLA4, 目前以这两个靶点为治疗的是最多。首先说的 PD-1 呢是一种重要的免疫抑制因子，它以能够与配体 PD-L1 结合后呢启动 T 细胞的程序性死亡，这样呢使这个肿瘤获得免疫逃逸。那 CTLA4 呢是 T 细胞上的一种跨膜受体，它能够与肿瘤表面的 B7 家族蛋白结合，而诱导这个 T 细胞的对肿瘤无应答无反应。肿瘤状态下的 T 细胞活化时间延长呢会带来以下几个效应，一个就会导致 CTLA4 的这种表达的增加，另一个会带来 PD-L1 的这种表达的上调，同时呢，肿瘤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表面的 PD-L1 的表也会上调。这些这个因子上调以后呢，就会导致 T 细胞增殖的减少和存活的这个率的降低。基于这些免疫机制呢，针对这些靶点的免疫抑制剂呢，成为治疗肿瘤的一个基础。 针对于脑交流来说呢，临床前的体外小鼠实验呢进行了很多项，包括刚才说到这两个抑制剂，还包括两个抑制剂的联合应用，也包括联合地莫唑胺，甚至联合表达在幽门病毒上的这个白血素12的这种联合治疗，都是证明有效的。但在真实世界呢，在临床实验上来讲呢，效果就变得非常不好。针对复发胶质瘤的多项免疫抑制剂的治疗，包括欧药的、K 药的，甚至联合贝法的，都忠告失败了。分析了一下他们失败的原因呢，可能考据以下三个方面有关系。一个呢，就是说本身胶质瘤内的 T 淋巴细胞还是比较少的，而促进肿瘤生长的巨噬细胞比较多，这样就导致了它虽然能产生短暂的这种免疫应答，但是不能形成长期的这种效果。另一个呢，就是医源性的这种抵抗因素，胶质瘤病人化会用化疗，会用类固醇激素类的药物，这两个药物呢，通过骨髓抑制啊、免疫抑制啊，都会清除瘤内的这淋巴细胞，这导致免疫治疗的失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说肿瘤细胞呢本身在治疗过程中呢，可以通过自身上调其他检查点的抑制检查点呢，来适应这样单一这个免疫抑制剂的这种免疫封锁，导致肿瘤进一步的生长。现在还在进行的一些临床实验的来讲，看到了一些个希望。现在就是虽然术后的辅助治疗都证明无效了，现在新的研究呢，开始把 PD-1 抑制剂呢用于术前作为一个辅助治疗方式，在一项临床二期实验上来讲，还是看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其中两例病人呢，他的生存期延长到了33个月、28个月。基于这个二期实验呢，三期临床试验已经在进行当中，没有看到最终的结果。第二个方法，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髓系细胞的靶向治疗。这个髓系细胞呢，它的前提呢，主要是来源于两个，一个是小胶质细胞，一个是单核细胞。胶质瘤干细胞呢，已经被证明可以通过分泌骨膜蛋白和替代激活相关细胞因子来募集这种巨噬细胞。这种巨噬细胞呢，可以通过四种机制呢，来起到促瘤生长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通过 TGF beta-1 信号传导增强，增加胶质瘤的侵袭性。它还可以通过这个 PD-L1 的这个通路诱导 T 细胞的耗竭，来间接介导肿瘤的进展。第三呢，就是这种巨噬细胞呢，缺乏 T 细胞激活所需的共同刺激因子，像 CD80、CD86 和 CD40， 进一步导致呢，肿瘤细胞在免疫学上的没有活性。第四呢，是这种巨噬细胞呢，还有促进血管生成的作用，导致肿瘤对于这个像贝伐呀这相关的一系列的抗肿瘤药物的耐药，血管生成因子呢又能反作用于旧质细胞的增殖，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导致肿瘤治疗的一个失败。在教治疗当中呢，现在目前有多种针对肿瘤相关巨噬细胞靶向药物，最著名的第一个呢，就是抑制巨噬细胞肌肉刺激因子一受体的这种药物，它可以逆转主动免疫抑制和防止肿瘤进展。但非常遗憾的是呢，临床的实验也忠告都是失败的。分析其的原因呢，可能是与这个 PTEN 和 PI3K 的盘固激活有关系。虽然临床的研究失败，临床前研究呢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它和放疗联合的话，它是有增加疗效的这种作用。但是开展了一系列的一二期临床实验，是用这些抑制剂在联合放疗和替木端同时治疗，但最终的结果呢，效果仍然不好。可能的原因呢是这种抑制剂的治疗呢，它的疗效呢是与这个剂量相关的，在治疗过程当中呢，患者对剂量耐受性都比较差，但是低剂量的治疗看不到一个明显的临床效果。技术研究的这些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这个靶点，虽然说对于针对巨噬细胞的效果不好，它就上溯到上一级，就是我刚才我们说它来源小胶质细胞和单核细胞，现在试图呢在研究是不是通过可以抑制这两种细胞的增殖来抑制这个巨噬细胞的增殖。目前呢在研的项目也很多，就是在选择这两些作为靶点，对他们进行抑制，进行免疫的抑制。但是目前的研究呢，结果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第三个免疫治疗方法呢，就是疫苗。简单来说啊，其实疫苗呢，就是说给予患者输入一种跟肿瘤特异性抗原相类似的类似物，这样来激活呢机体的免疫应答，起到抗肿瘤免疫的作用。目前呢，开展的这个疫苗呢，大概是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就是咱们已经研究了好久的 DC 疫苗，就是速度细胞疫苗，一个是现在比较火热的就是这个个性化疫苗的这个制备。目前对于胶质瘤来说呢，有 40% 的胶质瘤呢都会有 EGFR 的过表达，所以呢这个靶点就成为了疫苗治疗的一个也是广泛的关注。现在获得这个 FDA 认证的一个药物呢 CDX110 这个药物呢，就是针对于这 EGFR 最的一个靶点的一个疫苗。我们看了一下它的这个临床实验呢，在二期临床实验联合替莫唑胺呢效果还是不错的， 5.5个月的 PFS 呢，或能达到66%的人群，中位生存呢是21.8个月，三年的存活呢是26%，而且呢，治疗的患者85%的患者中呢，都可以看到这个抗体的这个增加4倍以上，有67%的患者可以看到 EGFR 表达的这种抑制后的缺失。虽然二期的这临床实验呢比较乐观，但三期治疗呢又忠告失败。分析的原因呢，可能是由于 EGFR 表达缺失以后呢，肿瘤产生了对这 EGFR 相关 T 细胞的一个抗药性。而且呢，另一方面呢，最近的好多研究呢也发现 EGFR 这个靶点的表达状态实际上和肿瘤预后并没有相关性，是不是它的药效不好也跟这个有关系，现在是还不可知。接下来说说这个 DC 疫苗，这个 DC 细胞呢是一个体内最强的抗原成体细胞，对于这个启动和激活 T 细胞呢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DC 疫苗呢就是激活的 DC 细胞的疫苗，对于交流治疗临床实验上来看呢，它有效性和安全性呢在三期临床实验中呢也都没有成功。刚才说到这个个性化疫苗的制备呢，目前的研究是疫苗里我觉得是最多的，主要是呢通过对肿瘤 DNA RNA 的测序呢来筛选这高突变的靶点来制备疫苗。当然我们也知道交流是有高度的抑制性的一个肿瘤，单一的个性化的抗瘤靶点呢其实很难限制肿瘤生长，所以目前上在临床实验上在做的呢就是在制备多靶点的这种个性的疫苗，通过测序以后筛选多个靶点来制备疫苗。在一期临床实验上呢能看到明显的 T 细胞的增值啊，有看到了肿瘤的抑制作用，但是二三期临床实验呢还在进行中，目前呢全球开展的这个相关的研究呢可能一共有50多项，我们也期待他们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最后做的一个免疫治疗方法呢，就是现在非常热门的流行的这个 CAR-T 的治疗，也就是这个嵌合抗原受体免疫治疗。 CAR-T 治疗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过继 T 细胞疗法，它是利用患者自身的 T 细胞在体外改造以后形成嵌合有肿瘤抗原受体的细胞再进行回输。它的这个构成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作为核心细胞内的 T 细胞活性区域呢，一个是细胞外的抗原识别区域，就是两部分组成。目前多用于血液系统肿瘤，像这白血病啊、淋巴瘤啊，但失序肿瘤呢，目前上效果还是有待商榷的。失序效果不好呢，主要是几个原因，一个是它容易产生这种脱靶效应，另外呢，失序肿瘤抗体细胞的浸润性、均浸润性比较差，另外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抑制，这几个方面导致了它的施救效果目前仍不是特别好。对于交流来讲呢，目前作为 CAR-T 治疗选择的靶点呢通常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 EGFR 与 3 的这个靶点作为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HER2 还有一个白队13阿尔法2，这三个靶点呢目前是作为交流治疗认为是比较理想的靶点。小临床前的小手实验上也看到了生存期的明显延长，一期临床实验呢也看到了效果。CAR-T治疗的优势呢在于它不受这个组织相容复合体的这种限制，可以识别的抗原种类比较多，可以而且还可以体内持续的增值。但是呢由于胶质瘤存在的这种抗原逃逸的快速反应的机制，导致了这个单一 CAR-T 治疗的效果在二三期临床实验上来看呢也是效果也是比较差的。未来解决的方案呢可能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多靶点的CAR-T治疗，或联合其他治疗，就联合 PD-1 或者是刚才说到三个靶点是不是可以联合其他应用一起治疗。结果呢还是在等待最新的研究的结果。在这个 CAR 治疗里面呢最新的进展呢是在做 CAR-NK 细胞的治疗，也就是说把这 NK 细胞装在 CAR 上去运载到这个肿瘤细胞发挥作用。这种细胞的制备相对时间会比较长，而且成本比较高，所以看起来有一定的困难。目前呢唯一批准在使用的就是这个所谓叫 NK-29 的这种 CAR-NK 细胞的这个药物。他在这个脑胶质瘤的这个体外的这个小鼠实验上来获得了一个非常长的200天的一个生存期，对照组只有72天。目前全球呢唯一的一个只用这个 CAR-NK 细胞的治疗已经在进行当中了，也是期待最终的结果。以上呢我们介绍的就是这4种免疫治疗方式的大概的一个情况。总结一下，免疫治疗胶质母细胞瘤到目前为止啊联合免疫治疗还都没有获得成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需要克服的困难也很多。存在的问题呢可能是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说药物到达的困难，由于这个血小屏障的存在，一个呢是肿瘤的高度的抑制性，还有就是肿瘤干细胞的大量的存在，另外呢肿瘤环境里面淋巴细胞的缺乏，还有是标准治疗方案带来的免疫抑制效应，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咱们免疫治疗目前看不到效果的几个原因吧，也是未来需要我们科研方面来解决的几个问题。虽然存在这些问题吧，但是我们相信在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免疫治疗终将成为胶质母细胞治疗和胶质母细胞疗和带良好预后的这样光明的一个前景。主要就是这些内容，谢谢大家。